欢迎大家收听第一期的时常帮助，我们是一档聚焦于恶性肿瘤预防、癌症诊疗、明晰健康真相、拆穿唬人谣言，并积极关注癌症患者和家属情绪心理的一档陪伴型播客。我是主播西西。
我是主播马阳。我是皖西南地区一所市级医院肿瘤治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
马医生，今天聊点什么呢？
其实我也不知道，当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我们是作为第一期节目还是第二期节目。从节目的逻辑上来说，实际上这期节目应该是第二期节目，因为第一期的话，我有幸邀请到日坛公园旗下日之路的柯子博士，和他一起从基因和分子的角度聊了一下癌症发生的原因，其中就有聊到说癌症发生的原因是由遗传易感因素和环境致癌因素共同长期作用导致的。那么上一期节目呢，留了一个扣，就是说其实我们普通人是可以通过降低环境致癌因素对人的影响来减少癌症发生发展的原因的。那么从节目的逻辑上来说，这一期节目应该是我们时常帮助的第二期节目。不过日之路的话毕竟是一个有很多粉丝的大 V 的播客，那柯子也跟我说了他的排期，可能最快的话我和他录的第一期的节目是在年后播出，是看我们这一期节目后期到底做得快不快，如果快的话可能就倒过来了。所以这一期节目的话呢，我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如何通过改变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来降低癌症发生的几率。
我发现最近几年听说身边谁谁谁的家人得癌症这件事变得频繁，是不是跟我们这边著名的化工厂有关系呢？
我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断言的，我个人倾向于关系不大。据我所知，那家著名的化工企业是央企，排放出的污水还有废气的标准都是合乎规定的。因为我自己也有同事的孩子是在那个单位，就是专门做排污这方面的。而且呢，你通过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得了癌来反向推断出是不是和这个企业的生产有一定的关系，那我要告诉你，咱们生活的这个城市癌症病人越来越多并不是个例，而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到现在呢，整个中国的癌症的发病率是一直呈上升趋势的。
嗯，我还听说世界上每四个癌症患者就有一个是中国人，这种吓人的话。
这个说法的出处应该是世卫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的一个数据，就是2020年呢，全球预计有1930万新发的癌症病例。那么在中国据统计呢，2020年新发的癌症病例大概是457万。那么把457除以1930，约等于0.24。那这样来说，全世界每四个新发的癌症患者当中就有一个中国人，这也不算错吧。
那是不是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数据看起来比较多而已？毕竟中国人有14亿。
是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呢，这个是跟中国社会日益老龄化严重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年龄大和患癌有相关性吗？
当然是有相关性的。高龄呢，就是年龄大是癌症发生的一项确定性的因素，也就是说年龄越大发生癌症的风险越高。具体的原因呢，在我和柯子老师录的那一期对谈当中呢有解释。简短的说一句，就是说我们身体基因突变分为胚系突变和体系突变。体系突变呢，就是我们在从小长到大的过程当中接触了一些环境的致癌因素，导致我们身体里面有了很多体系突变。那随着年龄越来越大，身体里面的体系突变累积的越来越多，那么就会发生癌症。这就是比较深奥的角度来说，高龄是癌症发生的一项确定的危险因素的这样一个解释吧。回到咱们说的老龄化是癌症患者增加的原因这句话。
所以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多，加上上个世纪中叶婴儿潮出生的那批人已经逐渐进入老年，导致中国癌症病发人数逐年增加，是这样的是吗？
对，你总结的是非常正确的。我记得十几年前在我上学的时候，教科书上说中国人死亡的第一位原因是心血管疾病，而这几年呢，我看各种报道上面说啊，中国人死亡的首位的原因已经是癌症了。这也不仅仅是在中国了，在全世界的统计范围来说，整个人类的死亡原因的首位也是癌症。
恶性肿瘤不仅需要社会和家庭花费巨大的医疗费用，也给个人和家庭带来巨大的痛苦。
对，所以说现在啊，普通的老百姓还是有闻癌色变的这样的一个认识。确实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说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有一些癌症是我们观察到它其实是有一个明显的患病年轻化的趋势的，也就是说有很多年轻人也会得癌症，这个不仅对家庭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灾难，那么给社会带来的一个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劳动力减少了。因此也有数据显示恶性肿瘤是造成全球劳动力人口死亡和致残的第一位的原因。
据我所知，有一些家庭因为改革开放勤劳致富，终于摆脱贫困了，但是后面有家人患了晚期癌症，原来的生活完全被打乱，医药费和长期住院的营养费，还有需要一个劳动力来照顾病人，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如果世上无癌就好了，那有什么办法能避免患癌吗？
在之前录制的节目当中，柯子老师和我也探讨了癌症发病的原因，结论呢就是癌症是外在致癌因素和内在的致癌因素多种因素长期共同作用引发的基因异常的结果。由于遗传、内分泌、性别和年龄这些内在的原因是客观存在的，不是说我作为一个人根据主观意志去克服能够改变的，对不对？比如说男性容易生前列腺癌，男同志不能说我克服一下我变成女的，
对，是的，
对吧？这个是改变不掉的。还有说年龄嘛，没有人不想长寿，所以说老了以后高龄它是一个必然的发病因素，那所以这些内在的因素是我们改变不掉的。癌症的病因预防呢，其实就是通过减少或者是避免于这些环境致癌因素，比如说物理、化学、病毒、炎症这些外在的致癌因素的减少与这些外在的致癌因素的接触来进行的。那么也就是说，对于我们健康人来说，采取健康的生活方式，减少在致癌因素当中的暴露，就能够降低癌症发生的可能性了，也能够达到预防癌症的目的。
你说的这种病因预防的话，我有印象就是传统医学当中有一个叫做治胃病的概念，是不是相似呢？
对，你说的非常对。我记得《黄帝内经》当中有一句话，就是叫做上工治胃病，不治已病，此之谓也。我理解这句话就是比较好的医生治的是就预防疾病的发生，而不是治疗已经发生的病。我理解这句话其实就是一种病因预防，所以就是说现代医学和传统医学其实在病因预防这方面是不谋而合的。那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的主要内容呢，就是来看一下有哪一些具体的措施，那我们通过改变这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就能够减少癌症的发生的几率。说到通过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来降低癌症的发生几率，那么你首先会想到的应该减少或者是应该戒除的不良生活习惯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戒掉酒精、抽烟，烟酒不分家嘛，这个可能需要注意一下。
对，那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吧。首当其冲呢，我觉得就是要远离烟草。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吸烟是会导致肺癌的。
对，
而且呢，其实吸烟也被证实了与膀胱癌、前列腺癌、食道癌、口腔癌、下咽癌、结直肠癌等十多种的癌症发生是有关系的，还会导致呼吸和心血管等慢性疾病，是直接会影响生活质量的。咱们俩的父亲都是在抽烟的，对不对？
对，是的。我就一直很担心我父亲抽烟，因为他抽烟很厉害，然后呢他又一直改不掉。
我想咱们俩的父亲都是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就是我爸爸或者是我妈妈不也抽烟，他也活到八九十岁。
对，
或者是那个谁谁谁老烟枪不也照样抽烟活到八九十岁。
他就是
他抱有这样的侥幸心理，对不对？
是的，就是这么跟我说的。所以每一次我劝他戒烟，但是他永远都是下一回下一回。
我要就是针对这种观念就是要说一下，因为我们前面说到了抽烟的话不仅会直接导致各种各样的癌症，而且呢它也会导致心血管疾病和呼吸系统的一个慢性的疾病。
总的来说，癌症患者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
当你老了以后，如果你有这种吸烟导致的慢性病的话，你因为这种慢性病导致你的癌症没有办法治疗，是不是很可惜？
是的。
我要举一个例子，就是我家的一个亲戚，那个老人家是在82岁的时候，他是因为慢阻肺去住院的时候，扫胸部 CT。胸部 CT 的话，如果是有在医院工作的朋友应该知道，胸部 CT 它的扫描的下界是能够带到一点肾脏的。他扫胸部 CT 的时候发现肾上面长了一个肿块，进一步检查以后发现是一个很早期的肾癌。那个肾癌的来话分期，恶性肿瘤分期是1期，就是如果就切掉就算治愈了， 一期的肾癌，虽然肾癌的话听起来很吓人啊，一期的肾癌的五年生存率是 95%， 就是我经常跟人家说 95% 意味着什么，就是我们大部分人不敢保证自己能够活到五年后，就是如果他能够治愈的话，这个癌症对他是不造成影响的。但是悲剧的来了，因为他抽了50年的香烟了，他那个时候在呼吸科住院的时候已经被诊断为是二型呼吸衰竭，他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手术的麻醉的评估，所以他没有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我作为肿瘤科的医生的话，我所在的这个医院的肿瘤治疗中心是放疗科和化疗科在一起的，那因为他是我家的亲戚嘛，我建议他你其实也可以做这种退而求其次做这种放射治疗，把这个肾脏的病灶给他做一下放疗把他杀死。但是在给他做放疗评估的时候，发现他因为这种严重的呼吸衰竭他没有办法平卧，
陷入了一个死循环。
对，他没有办法平卧，那就没有办法做放疗。那实际上就是所有的好的方法，您因为抽烟造成的这种慢性疾病都是没有办法去做治疗的，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您就所以在他确诊半年以后就是死了。但是实际上他死他也不是因为肾癌导致的，实际上还是因为呼吸衰竭导致的。就我作为肿瘤科医生看的话，这个病人是非常可惜的。
对，因为如果他没有抽烟的话，那么他很可能是有机会能活到五年，至少是活到五年以后的。
是的是的，所以他是非常令人遗憾的。那所以呢，我们说无论什么时候下决心戒烟，都能够终止烟草对于心脏啊、肺啊以及其他身体脏器的损害，降低各种癌症和内科疾病的患病概率以及患病的严重程度。因为你家还有小朋友嘛，我就想知道你爸抽烟的时候会不会稍微避一下孩子或者躲到外面去。
他会出去抽烟，但是一般家里有抽烟的人都知道的，他抽烟的时候回来的时候身上还是有烟味的，我觉得这个还是有一点影响的。
哎，你说的没有错，我们大家都知道嘛，如果在家里吸烟的话会让家人吸到二手烟。那现在呢也有一个说法叫做三手烟。其实三手烟呢就是说患者吸烟以后手上啊、衣服上啊，还有他吸烟完以后周围的环境里面也还会残留有这种烟草的残留物。这种情况下的烟草残留物呢，它的留存时间最长，危害最大，所以被定义为成是三手烟。那么不管是二手烟还是三手烟，它实际上也能够造成家人的话出现一些其他的疾病，甚至有一些说法就是说儿童的白血病啊、儿童的脑肿瘤啊，也有可能跟这种烟草的残留物是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呢，咱们有些抽烟的朋友觉得说我躲开家人抽烟，我躲到楼道里抽烟，是不是就不会影响到家里人了？实际上也不是的，这种不良的影响仍然存在，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戒烟。
是的，我也听说过像一般三手二手的烟都是要危，它的危害都是要大于一手烟的。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嘛，也觉得吞云吐雾不好看，开始抽电子烟了，就觉得有段时间觉得抽电子烟好像是一种很炫的行为。
对，是一种很时髦的行为。
嗯嗯嗯。
但是我个人感觉电子烟的话，其实它每次抽出来那个香味，我觉得可能比那种手抽的烟危害还要更大，因为它里面不仅有烟草，可能还添加了一些其他的香味的东西，这个的话可能加起来是双方面的危害。
嗯，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电子烟的话呢，它没有了刺激呛鼻的烟臭味，也去除了焦油燃烧的有害物质，但是呢它还是有其他的有害物质的，而且它是浓缩了尼古丁，所以呢它会让人成瘾的更快，所以更难戒除。而且呢，而且市面上有段时间，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它这个电子烟产品已经延伸出了各种各样的香型，据我所知都有什么什么果味啊、花香啊、薄荷啊等等清新的香型。那这样子的话，因为它没有这种烟臭味了嘛，也不会吞云吐雾了嘛，有各种各样时尚的香型，实际上可能会让年轻人啊、女性啊这些不是传统烟草售卖对象成为受众，甚至会有未成年人去跃跃欲试，因为觉得会很时髦。
是的，
这样的话不就很容易让更广大的就是非传统烟草的受众可能会成为这个他的消费者，会带来一个更严重的一个成瘾性啊。我就记得好像是2022年吧，好像是从2022年5月1号，还是从我有个很深的印象，是从某一年的5月1号开始，国家说网上这种电子烟烟芯 就不可以再售卖除了烟味以外的其他味了。然后我当时还记得有一些抽电子烟的朋友说，趁着过年赶紧囤一点烟芯，不然以后就抽不了各种各样香味的了。
是的。
所以说总的来讲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再使用任何形式的烟草制品了。给出一个数据吧，就是说控制吸烟可以减少大约80%以上的肺癌的死亡率和30%的总癌的死亡率，还是非常可观的。那么说到下一个的话，就是说
下一个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吃的方面来注意一下。
每个妈妈都会说过病从口入这句话。
对，是的。
所以就是觉得，就如果吃的健康是不是也可以防癌，会不会经常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短视频说什么什么是防癌食物。
是的，经常会看到向家人转发，向亲家一家人的群里面转发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不能吃，什么什么能吃，就是这样的。
对，但是需要特别指出的就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者是什么食物的组合可以有效的预防癌症。还有就是你避免吃某一种特定的食物，也不能够完全消除癌症发生的风险。返回去说，因为癌症发生的话，它是由内因和外因共同造成的，而且的话就是说外在的致癌因素是多种多样的，甚至有一些致癌因素并不是你能够意识到的。但是呢，我们吃健康的食物是健康生活的一个前提，这种健康生活不仅仅是防癌了，是可以防止各种各样的慢性的疾病。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具体是哪一些吧。我想问一下西西，你觉得健康饮食是应该怎么吃喝避免什么？你先打个样。
一般最基本的就是家常菜里的新鲜蔬菜瓜果，然后少吃高油高盐的，因为我本身是有一点点运动基础的，所以我觉得少吃高油高盐还是比较有好处的。另外的话，可能还有一个咱们中国人传统的食物就是腌制品，那个东西是不是也是说建议少吃？
这么说吧，就是以蔬菜、全谷物类、豆类还有水果等植物性食物为基础的饮食，就是说我们吃的东西当中植物类的为主，然后呢再遵循一些基本的准则，是可以帮助降低患癌的风险的。那么这种健康的饮食准则呢，不仅能够降低患癌的风险，也能够预防其他的几种慢性病。有大量的研究证实，食物中具有抗氧化功能的物质包括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维生素 A、 还阿尔法胡萝卜素、番茄红素等抗氧化维生素和微量元素硒。富含以上营养素的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食品都有不同程度的肿瘤的预防作用。它的主要的一个作用机制呢，是由于这些物质能够清除体内的过氧化自由基对生物膜和脂质的损伤，在体内具有保护或者是修复细胞和 DNA 的功能，尤其是可以保护细胞膜 DNA， 使 DNA 免受致癌物的损伤。那么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抗氧化维生素和具有抗氧化功能的食物，尤其是天然存在的食物成分，是有一定的防癌作用的。那么所以说，我们日常中吃各种各样的新鲜的水果蔬菜是可以防癌饮食的吧。但是呢，也不是说只吃胡萝卜或者是只吃番茄，你知道吗？就是胡萝卜吃太多，人会变成小黄人的。
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就是前段时间我看到有个人炫沙滩橘炫的太多了，整个手都黄掉了。
是的，我知道胡萝卜跟橘子类的吃多了都容易变黄。我本人也是很喜欢吃橘子类的，但是会格外注意一点，
就想到看到的那双黄手就克制一下。
是的，
我记得2023年最新更新的中国膳食宝塔建议，中国人的话应该每天吃不少于12种食物，每周吃不少于25种食物。所以我每次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看到那个什么小葱啊，我都说12种达标了，我都逼着自己吃下去。其实如果正常家常吃饭和菜的话，我感觉这不是一个难事。
是的，如果只是听成数字的话，好像确实有很多，比如说一天12种，感觉好像到底要怎么吃才能凑到12种。
比如说你煮一个杂米饭，这一下就有4-5种了。
对，是的。
然后再吃一个番茄炒蛋。
对，
然后
炒上一个玉米，然后炒个土豆丝，都已经是主食了。
对对对，其实乍听起来这个数字有点夸张，但是实际上是不难的。那我们说一下吧，就是这个健康饮食的几个准则，应该来讲是有4个准则，我们先总的说一下，然后我们再分开来聊一聊，好不好？
好。
第一个准则是多吃新鲜水果等植物性食物，限制精致食品。第二个是限制红肉的摄入。第三个是限制加工肉类的摄入。 第四个是限制酒精的摄入。我们先说一下第一点吧，以这个植物性食物为主的摄入。
植物性食物可以为身体提供保持健康所需的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建议人体一天进食的食物中至少2/3是植物，包括蔬菜、豆类、全谷物、水果还有坚果，也包括豆腐性等植物性蛋白。
还有就是要限制精致的食品，比如说普通的面食、白面包和白米饭的，要多吃全麦食品，比如说全麦面包和糙米。我想到全麦面包，真的、真全麦面包的就觉得
真的很难吃，
我还是少吃一点米饭吧。
确实。
第三个的话是要注意要少吃或者说是叫做尽量不要吃发霉的食物。我不知道你对这个东西有没有什么概念。
发霉，
我以前觉得21世纪了，我们这种生活水平应该很难吃到发霉的食物。
但是很多长辈比较节俭，他们就是看到水果或者馒头上面有一个小霉点，他们就觉得没什么问题，把它削掉或者给它撇掉就行了。
对，我想到我自己哈，就是前段时间草莓还挺贵的嘛，30块钱一斤。
对，
如果你洗了以后没有能够及时把它吃掉的话，第二天可能草莓表面就会长毛了。
是的，
我以前的话就会避开长毛的那一块，把剩下来的地方给咬掉。
其实是不应该吃的，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呢，霉菌的话它是漂浮在周围的空气当中的，那些看起来完好的部分，有可能是霉菌孢子还没有长出来呢。虽然说你吃下去发霉的食物并不会马上出现上吐下泻的食物中毒的症状，但是有可能会摄入黄曲霉素这种异类致癌物，这个是更长远更严重的一个后果吧。那么其实黄曲霉素更常出现在保管不当而发霉的花生和玉米当中，如果吃了发霉的花生和玉米，或者是摄入了由这些发霉的粮食榨的花生油啊、玉米油啊，就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一个摄入。那么这个黄曲霉素会在肝脏积聚，然后出现一种急慢性的肝损伤，最终导致肝硬化甚至是肝癌。
说到黄曲霉素，我前几年看过一个新闻，就是一家子吃那个玉米做的那个酸汤子然后中毒，一家子几乎好像都去世了，是不是黄曲霉素导致的？
它这个就是这个因为我不是这种就是消化科的啊，我理解它实际上就是霉变的食物导致的一个急性的肝炎。那么如果他这一家子没有去世的话，他这个发霉的食物也已经对他的肝脏造成了不可逆的一个损害，那有可能过很长很长时间，过个30-50年甚至啊，他会出现这个肝癌。就有可能反过头来是跟他当年摄入了这种霉变的食物有关的。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二点，限制红肉。红肉是包括
猪肉、羊肉、牛肉。
对，有研究显示的话，过量的摄入这些红肉的话，是会增加一个大肠癌的风险的。所以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呢，推荐成年的男女每周摄入不超过500克的熟制的红肉，也就是说大概是1.5斤的生红肉，而且越少越好。但是蛋白质对我们人体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素嘛，其实还是要建议大家多吃白肉，比如说鱼肉啊、鸡肉还有鸭
肉。对，鱼肉、鸡肉、鸭肉这些蛋白质含量比较多。
我以前觉得鸡肉挺难吃的，因为鸡肉没有猪肉的那种香味吧，我说不上来，没有，或者是没有红肉的那种香味和那种口感，
鸡肉比较柴，
容易柴。对，自从我看到这一点建议以后，我每次吃到食堂为了降低成本用鸡肉炒的各种各样的菜，比如说什么鸡肉炒香芹菜、鸡肉炒杏鲍菇，我就说这很健康，我坚持把它吃下去。
鸡肉炒杏鲍菇是一道非常健康的菜。我到后来才知道，现在糖醋里脊这一道肉里面也有鸡肉了，不仅仅只是猪肉做的。
那我觉得还蛮好的。
对，是的。
虽然我摄入了过量的糖和油，但是它里面包裹的是健康的白肉。
对，鸡肉中和一下挺好的。
糖醋白肉。还有一点就是要多吃坚果。
花生、杏仁、腰果。
这些植物，对，这些植物性蛋白还有豆腐啊。豆皮，我的挚爱豆皮千张，这些都是蛮好的植物蛋白，也是需要摄入的，这也算到我们每天建议我们每天进食量的2/3都是植物和植物性的这种产品。
对，都说每天 吃几粒坚果对身体好。
嗯，但是现在有很多朋友的话可能血脂是超标的，那也要注意。就其实我觉得不差这一口坚果，
适量。
还有一个是要限制加工肉类。我发现近几年看各种各样的做菜的视频，好像很喜欢用香肠啊，特别是午餐肉。
对，
我记得我小时候几乎没有吃过午餐肉，觉得午餐肉是出差的人，在外面出远门的人
是吧
才会吃的。这几年午餐肉变得红火起来了。那以午餐肉为主的这种加工肉类的话，它实际上是在这种加工的过程当中是会有亚硝酸盐的这种累积的。那么一样啦，就是不吃腌菜也是一个道理，包括腊鱼啊、香肠啊、加工的肉类啊、腌菜啊，这些都有亚硝酸盐的这种堆积。所以呢就是说建议大家不要吃加工肉类。
像我们这个地方每年过年的话，腊肉香肠都会腌很多，在这里的话其实建议大家是要适量吃。
我的一个原则就是每年尝一口啊、评价一下妈妈你今年灌的香肠不错就够了。然后健康饮食的第四点呢是限制酒精。从预防癌症的这个角度来看呢，实际上是滴酒不沾的。包括白酒、啤酒、红酒和黄酒，有句话叫做酒精的安全剂量是零，饮用任何数量的酒精都会增加致癌的风险。因为酒精会直接损害消化道黏膜，而且过量的酒精呢会在肝脏积蓄，造成酒精性肝硬化，最终也会导致肝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书上面说，欧美地区肝癌的一个主要成因是酒精性肝硬化导致的肝癌，这个和我们国家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国家成因的话放在后面说，卖一个关子。
我对酒精的印象也是酒喝多了会导致肝脏方面的话会出现问题。有什么酒精肝，然后酒精中毒，然后我有好几个朋友都说他们的朋友或者爸爸就是喝太多了，喝到酒精中毒昏迷的现象
是有的。说一句可能不太正确的话，我觉得我们父辈的有很多叔叔他可能是有一点成瘾的，就是不管是酒精成瘾还是尼古丁成瘾，所以他们会长期大量的吸烟或者是饮酒，这也是造成他们会有各种各样的慢性病啊，或者是会导致一些癌症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但是嘛，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以及你周围，如果你周围所有的人都在抽烟喝酒，你不抽烟喝酒就是一个异类了。
对，是的。
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喝酒是有一点避免不了的，特别是最近我们节目放出的时间应该是过年前后，不管是家庭聚餐啊还是单位的这个年终的年会啊，难免都要喝一点酒。那么世卫组织呢也是说，如果你非得喝酒的话，那一天建议不超过30克酒精。那就换算成这个53度的飞天茅台是
多少？
我喝不起，一两多一点。
就是来人来客的话，小喝两口就行了，是吗？
感觉刹不住车了。但是希望大家都把这个30克酒精牢记在心哈。如果是53度飞天茅台，那就是一两多一点；如果是43度的五粮液，那就是也就要两多一点了。就是最好不要饮酒，如果非得饮酒的话，一定要注意适量。就重新说回这个食物吧，我觉得刚才有一点我想回来说一下，就是我在前面说过，就是虽然说茄红素啊什么虾青素啊好像都有一定的抗氧化啊抗氧自由基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有一个叔叔以前就跟我说过，说虾青素据说是能够抗癌的，我每天都吃虾子是不是就不会得癌症了。有句话叫做抛开剂量谈毒性就是耍流氓。
对，
其实不仅仅是谈毒性啦，就是说抛开剂量谈作用就是耍流氓。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些短视频说什么什么食物是致癌食物一定要远离啊，或者什么什么食物是抗癌植物，你恨不得每天都在吃它。最近比较红的一个传言是说咖啡是会导致癌症的，但是深究起来的话，去看为什么说咖啡会导致癌症，是说因为咖啡的香浓气味是由于这种深烘的咖啡豆又被压榨的过程当中有这种产生的美拉德反应，所以咖啡闻起来很香浓。那么这种美拉德反应的产物呢叫丙烯酰胺，被认为是一种二类的致癌物。那么二类的致癌物它的致癌的证据水平是很低的了，就是说二类致癌物的在动物实验当中给它一定量的这种丙烯酰胺会导致这个小动物生癌，但是是否对人体有致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这叫二类致癌物。那么这个证据水平是很低的。酒精的话，咱们刚才说到的酒精可是 一类致癌物，一类致癌物叫做明确可以致癌。如果想要摄入的丙烯酰胺能够达到产生癌症的剂量的话，有专家测算出来是需要坚持每天喝12吨的美式咖啡的。
12吨，这剂量也太大了，
太荒唐的这个数字。
是的。
那么同样，我现在如果有机会再告诉那个叔叔，问我虾青素的那个叔叔，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虾青素或者是茄红素这些被传有抗癌功效的这种东西，你如果是想达到防癌的作用的话，你每天食用的番茄和大虾的剂量可能也要一吨剂，还不如均衡饮食。说到这个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对这种 WHO 签订的116种明确可以致癌的一类致癌物和357种在动物身上有致癌性但是对人体是否致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二类致癌物有没有什么兴趣。如果有兴趣的话，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当中点播，我们以后可以找机会来好好的聊一聊，诶，哪些致癌物是你没有想到的竟然是明确可以致癌的一类致癌物，哪些是传言中传的神乎其神的，实际上它只是一个二 B 类的，就是致癌的证据并不强的二 B 类的致癌物。那也希望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呢能够在评论区里面点播。
马医生，我想问一下，现在街上也有很多肥胖人士在吃喝方面都不算节制，糖油饮料为主，是不是控制肥胖也是预防癌症的其中一点呢？
你说的非常对，有数据显示 20% 的癌症可能和肥胖是有关系的。那么因为肥胖会影响体内激素的水平，比如说脂肪细胞可能会释放雌激素，增加肥胖人群患乳腺癌的风险。还有呢，大部分的肥胖人士都是那种腹型肥胖，储存在腰部的脂肪会释放生长激素，可能会促进某些肿瘤的生长。所以说控制体重也是癌症预防的一个重要的一环，能保持健康的体重呢是能够降低多种癌症发生的风险的，比如说前面说的乳腺癌啊，还有结肠癌、子宫内膜癌和肝癌等。可能大多数的人都知道 BMI 是怎么算的吧， BMI 就是你的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按米算的身高的平方。很惭愧的是啊，我自己的这个 BMI 现在还是 24.2， 当然我是从27降下来的，
很厉害了。
2024年让我们一起努力吧。但是呢，有一些人的话，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健身的人群，特别是一些男同志，一些大壮，他身上都是块，你如果算 BMI 的话，他甚至是超标的。但是健身的人群通常腰是比较细的，所以呢像这种特殊身材的人呢，他也是要结合腰围来算的。腰围的话好像是身高减105，那么作为腰围也是很重要的。腰围当然和身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但是有一组数据吧，就是说正常身高的成年男性的腰围应该是小于85厘米的。
其实我也是一个运动爱好者，我每天哐哐很辛苦的锻炼，这样才能保持我的 BMI 和腰围在标准范围之内。
你是，我可以说你是我的榜样，你是都达标了，这个是跟你的这个每天坚持框框练是密不可分的。那么我们今天说的通过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来降低癌症的发生概率当中，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适当增加体育锻炼，保持规律的身体运动的话也同样是癌症预防的一个有效手段。第一点就是要少做，因为你每天的这个工作实际上也是做的嘛。我想提醒你的是，不仅每天要坚持锻炼，也要少做。少做说的是，有些人可能说我每天是不是每天跑个42公里的马拉松，剩下来时间我都坐着，这实际上也是不行的。因为久坐的话，它可能会导致肠蠕动减弱或者是减慢，那么可能会导致这个有便秘的发生，粪便中的有害成分包括一些致癌物就会在结肠中滞留，或者是并且刺激肠黏膜。久坐的话，盆腔啊、腹腔啊、腰底部血液循环会相对慢一些，会导致肠道免疫屏障功能的下降，这些都会增加这种癌症的发病的风险。而且还有男性的话呢，久坐的话前列腺会局部充血，也会引发这种慢性的前列腺炎，也是前列腺癌的一个诱因之一。咱们小时候很著名的一个下围棋的棋圣聂卫平，他就是一个结肠癌的患者。他在罹患结肠癌以后接受的采访当中，他就自我反省哈，他觉得自己生大肠癌的一个原因啊，就是可能这么多年因为沉迷于研究棋谱啊，做的时间太久了。那么还有一方面呢，就是大部分久坐不动的人实际上他的运动量是不达标的，对吧？不过现在还蛮好的一点就是各种各样的智能穿戴设备，比如说智能手表啊、智能手环啊，它有一个久坐提醒， 那我也建议朋友们如果有条件的话都买了带，或者是也给你的家人带，因为现在智能手环还挺便宜的，小米好像就100多块钱，
一两百块钱
啊，这样的话呢也能够让大家在上班的时候隔一个小时就起来摸个鱼嘛，你反正都是要摸鱼的，你站起来摸个鱼喝口水嘛。
所以经常会看到有提示说如果久坐了大家就起来看看远处，看看别的风景。
那么我们说到要减少久坐，第二个呢就是要坚持运动。世卫组织的话的建议呢就是说每个星期要至少进行15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活动和75分钟左右的剧烈的体育运动。
中等强度的运动包括快走啊、骑自行车、做家务、园艺、慢速游泳还有跳舞，都是一些中等强度的运动。
这样的运动的话呢我们每个星期要达到150分钟，那平均下来的话每天就得有20几分钟，如果按照工作日算的话，每天如果你想要休息两天，那你每天得有半个小时的中等运动。同样的话如果你想要节省一点运动时间的话，然后精力又有限的话，你可以选择运动强度更强的这种剧烈的运动。体育锻炼的话，它第一个的话，经常体育运动是能够有助于增强体内激素维持在一个正常水平的。我们前面说到激素异常的话可能会诱发乳腺癌啊，或者是导致一些肿瘤细胞的增殖啊。第二个的话呢，规律的运动特别是有氧运动的话是能够强化机体的免疫系统，能够提高身体抗病抗癌的能力的。第三个的话呢，体育锻炼是能够维持胃肠功能的一个健康。最近几年的话对这种肠道对免疫功能的这个研究也还是蛮火热的。所以说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体育运动可以预防肿瘤的原因。但是值得指出的是，所有的体育运动都是对时间、场地、设备、精力甚至是锻炼的搭子有要求的。
对，是的，尤其比如像说羽毛球啊、网球啊，想找一个运动搭子太难了。
对，并不是每一个人啊都有条件定期去健身房撸铁、去社区跳广场舞的。但是如果意识到了保证运动的重要性，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进行合理安排运动的。这样的一个皖西南的小城，我的通勤距离的话大概是单程的话是3.5公里左右吧。那我就是每天通过骑自行车的方式来保证这个运动量。我一趟的话骑行的时间是15到20分钟左右，因为我们这个长江中下游丘陵地区嘛，我上班的路是上坡路，
下班的路
为什么不能反过来。然后所以我大概是一天的运动量是30到40分钟左右，那么一个星期上班6到7天就满足了150分钟左右中等强度的运动量。所以我想如果大家可以的话，比如说地铁早一站下车啊，或者是可以骑共享单车的距离的话可以走过去啊，这些也是无形中增加了自己的运动量。其实保证体育运动的话也不是非要那么刻意，对吧，可以从点点滴滴做起。
是的，作为一个有痘痘的女孩子，还有我的工作原因呢，平时我就很注意皮肤的防晒，并且做了很多功课。在对防晒方面，我觉得不仅仅是晒老啊，对于预防癌症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不知道我这样说是不是对的？
你的想法是很正确的。曝晒的话呢，可以说是直接可以导致皮肤的鳞状细胞癌和基底细胞癌的。那么有很多有一些我们所熟知的名人，比如说金刚狼的扮演者休·杰克曼，我印象中啊，他就是多次因为皮肤癌去接受治疗。不过呢，因为皮肤当中的黑色素是有保护咱们皮肤抵御紫外线当中UVB 导致 DNA 损伤的这个作用，所以呢在有色人种当中皮肤因为曝晒导致的皮肤癌的发生率比白人要低一些。但是呢我想如果有一些人因为工作的原因必须要在太阳下面曝晒，比如说那种建筑工人啊，或者是一些户外的工作者啊，那还是最好通过物理防晒啊，或者是化学防晒的方式，或者是两者结合的方式来防止自己受到过多的紫外线的暴露。当然也不能极端的防晒，因为呢晒太阳也是我们获得维生素 D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一点太阳都不晒的话呢，是绝对是要缺钙的。我以前看过一个说法，好像是每天晒10分钟左右的太阳就可以了。所以我这个季节 只要不是太冷，我会把手臂露出来。
确实，我之前有一段时间因为防晒太严格了，感觉走路都晕乎乎的。后来我就刻意的在我不外出工作的时候呢，把我的手臂胳膊露出来晒了好几天，真的感觉好了很多。
你这个我觉得心理作用可能性很大。
是吗？
但是我自己的话呢，因为今年以来因为搬家了，所以就开始骑自行车通勤了，明显发现手晒黑了，就像做了20年美甲一样。因为做美甲的时候不得烤
那
紫外线灯嘛。
对。
然后我就安慰自己，没关系，我摄入了足够多的维生素 D 了。所以晒太阳这个事情也是讲究一个度的。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防晒。
我相信我们现在很多女性都去咨询或者已经预约过了 HPV 疫苗，并且我自己呢也是第一时间去我们本地的疾控中心接种了 HPV 疫苗。我想问一下，这个是不是就是最直接的对癌症的预防呢？
是的，预防和治疗慢性感染也是癌症的病因预防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相信大家都知道，有一些癌症呢是由病毒细菌的持续感染引起的，比如说 HPV 就是人乳头瘤病毒会导致会阴部的一些恶性肿瘤，比如说宫颈癌啊，还有一些会阴部的一些癌症，还有男性的直肠的淋癌，这个都是HPV 病毒导致的，当然是不同分型啊。那还有乙型肝炎会导致肝癌，这个就是我们 callback 一下前面讲的，欧美人的话肝癌的主要病因是酒精性肝硬化。那么在中国人来说呢，以前最重要的肝癌的原因就是乙肝肝炎的肝硬化，那还有丙型肝炎也会导致肝癌，还有幽门螺杆菌。
这个我知道，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癌是吗？
是的，幽门螺杆菌会导致胃癌和胃食管结合部的这个腺癌。所以呢，据统计的话呢，这个世界上应该有一半的成年人都有感染，而且很多人的话根治了以后，因为共餐制或者是其他一些原因还会再次感染。所以定期在体检项目当中加上这个呼气实验是很重要的。还有一个可能大家很少听说过的一个病毒感染叫做 EB 病毒。
这个我确实没有听过。
EB 病毒的话呢，它是会导致鼻咽癌和一种淋巴瘤，一类淋巴瘤吧。而且和其他不一样的话， EB 病毒它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也没有可以根治的药，比如说咱们前面说的人乳头瘤病毒啊、乙肝啊、丙肝啊，还有什么幽门螺杆菌啊，它都有效的预防或者是治疗的措施。但是 EB 病毒的感染它是没有这个预防和治疗措施的，很多人可能不知不觉就感染了。那如果不发病的话，你可能一辈子也没有什么，你也不会去查这个 EB 病毒 DNA 这个。
实在是没有想到。
这个的话我也希望就是说在未来，是不是我希望能够在我有生之年看到哪一种能够根治 EB 病毒的方法吧。说一个题外话吧，就是对于鼻咽癌患者来说， EB 病毒的 DNA 的这个低度的检测算是鼻咽癌的一个特异性的肿瘤标志物。所以说呢，就是这个 EB 病毒这个病毒的感染可能也是造成鼻咽癌这个病情发生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呢从这一点我们反过来说，预防和治疗病毒的慢性感染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无偿献血制度和医院感染管理制度的日趋完善，现在因为献血或者是因为透析这些治疗从而传染上丙型肝炎的人应该是比以前要少了很多了。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就是通过静脉滥用药物的人，他还是会有这样的风险。这个可能在我们这样皖西南地区不太常见，可能在一些其他的一些边境地区的话还是需要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啊。接下来我想分享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的令人感动，是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事业上非常巨大一个里程碑。就是江苏启东一项延绵了25年的一个队列研究。我先问一下西西，知不知道江苏启东这个地方？
知道，但是就只是知道而已。
难道你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没有做过启东的卷子吗？这是每个高中生都做过的吧？
是的，你这么说的话我就想起来了。
就被启东卷子支配的恐惧。江苏省启东曾经是肝癌的高发地区，在上个世纪的60-70年代，当时启东地区居民每死亡5个人就有1个人是肝癌，每3个癌症患者中就有1个是肝癌。国家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经过近40年对启东地区的流行病学、病因学的调查和实验研究，已经确定了启东肝癌的高发是乙肝病毒感染、黄曲霉素暴露、遗传因素、饮水污染和微量元素缺乏这5方面因素协同作用下引起的。针对以上原因呢，启东实施了一系列综合性预防措施。首先是切断乙肝病毒的传播，
乙肝表面抗原是乙肝病毒感染的证据，当时其中有约28%的成年人的表面抗原是阳性的，
这个比例相当高了。
是的呀，
其中呢也是国内最早使用乙肝疫苗预防新生儿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的地区之一。
我记得在中国大陆地区应该是1990年开始强制每个新生儿都必须要接种疫苗。
对，是的，我小时候跟我的小伙伴也都全部接种了疫苗。
现在的话是出生的时候就必须24小时之内
直接接种吗？
接种第一针了。
广泛接种乙肝疫苗使启动地区学龄前儿童的乙肝表面抗原的阳性率仅为0.29%，是全国水平的约1/3。第二是减少黄曲霉素的暴露。
又是黄曲霉素。
是的，
启动位于长江的出海口北岸，是长江水带来的泥沙冲击形成的三角洲，土地性质不适合种植大米，以往当地居民是以玉米为主粮的。而处在沿海地区的启东，气候多雨潮湿，非常适合黄曲霉素的繁殖。据调查，上个世纪70年代，当地居民家中储存的玉米的霉菌污染率呢，曾高达35%到98%。随着耕作制度和粮食供应体制的改革，使启东居民的膳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青黄不接的季节也能够吃上洁净的大米了。那现在当地居民血液和尿液中检出黄曲霉素代谢物的含量，已经下降到和其他地区的居民水平和正常水平是差不多的了。第三是改善饮用水被污染的情况。过去启东的饮用水来源是由沟渠水、小河水、浅井水和深井水。调查发现，饮用沟渠水等闭锁水系水源的居民的肝癌发生率大大的高于饮用流动水系的居民，可能由于这个闭锁水系中富含一种水藻毒素在体内的富集是有关的。经过投资数十亿的改水工程，使启东村村户户都饮用上了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自来水，控制住了饮水污染这一个病因。第四是补充微量元素。初期的调查发现，启东居民血液中元素硒，就是十字旁加个东西南北的硒，元素硒的水平与肝癌的发病率呈负相关。就是说血液中血硒水平含量低的这一部分居民，可能比血硒含量高的那一部分居民更容易患肝癌。那国内其他地区的调查结果也是类似的。有研究结果显示，针对血硒水平低的居民，适量补硒能够显著降低肝癌的发病率。不过呢，由于科学证据不足，这个观点目前被弱化和边缘化了。第五是对高危人群进行筛查，因为还有相当大部分是慢性乙肝的感染患者嘛，那么就针对这一部分慢性乙型肝炎的病人和有肝癌家族史的居民，定期的做早癌筛查，定期的为他们进行肝脏的彩超和肝癌的肿瘤标志物甲胎蛋白的检验，因此也发现了很多的早期病人，这当中有一大部分患者是没有任何的症状和体征的。那么经过及时有效的治疗呢，也挽救了很多的生命和家庭。启东肝癌发病约占全部癌症发病的1/3，最高的时候甚至达到了38%这样一个恐怖的比例。经过40年的防治实践和长期监测，到了2010年左右，启东地区肝癌发病率下降到了20%，说明肝癌对启东居民的危害程度已经明显减弱了。尽管现在启东每年的肝癌发病人数仍然高于全国其他地区，但是呢，分析显示应该是与人口老龄化有关的，也就是曾经长期受到乙肝病毒感染、饮用水污染、黄曲霉素暴露这些环境致癌因素侵害的启东人进入了癌症的高发期了。而是35岁以下人群的肝癌发病率呈下降趋势，这也体现了肝癌防治的最显著的成效，也说明了通过改变不良的生活方式确实是可以预防癌症发生的。
我们刚刚谈到了像远离烟草、健康饮食、保持健康的体重和腰围、适当增加身体锻炼、注重皮肤健康、还有接种疫苗和预防感染这几点来减少癌症发生的几率。那么希望大家在平时生活中也可以尽量行动起来。
是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排除了所有会导致癌症的外部因素，也只是降低了患癌的概率，无法完全避免患癌的可能性。
确实，比如年龄越大越容易得癌这件事就很难改变，毕竟谁都想长寿。
是啊，这就回到前面说的，就是癌症的病因预防之下的癌症的二级预防。因为现在癌症的5年生存率已经达到了43%嘛，也可以说是一个慢性病了。那么对于慢性病来说是有一个三级预防的，一级预防呢就是我们说的病因预防了，二级预防呢就是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因此对于癌症来说，早发现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现在各级卫生机构呢也在推行早癌筛查的项目，希望通过早期诊断和规范的治疗来降低癌症的致死率、致残率，减少癌症对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我爸妈也有五十几快六十了，他们一头头脑热我就担心，听说身边的人父母得了癌症，会害怕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
嗯，那我想下期节目我们就聊一聊通过做哪些体检项目可以早期发现癌症，好不好呢？
好的好的，这个真的是我们普通人特别需要知道的知识。
好的，那么本期节目就是这样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播客提供的所有信息均为一般性的信息，不是针对具体某一个人的医疗或者是其他健康建议。
如果您或亲朋感到身体不适，还是尽快前往当地的医院与专科医生进行面对面的诊疗，千万不要讳疾忌医哦。如果您在癌症的预防和诊疗方面有任何想了解的内容，欢迎留言点播，同时也希望您能订阅本节目并关注同名的微信公众号时常帮助。感谢您的陪伴，希望您开心顺利，
最重要的是要健康。